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9月23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的一小时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有以下的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是10分钟的新闻时段。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然后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在修炼故事里，您将听到的文章是老师，你像我的妈妈。之后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听听古人对于形貌仪容的看法。最后是善恶一念间，我们来讲个故事，保护好人带来的福报。听众朋友，以上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2006年，当有海外媒体首次曝光了中共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事情时，大多数善良的人是无法接受的。可是15年后的今天，中国存在活体摘取器官这一事实已经被很多人相信了，甚至还深入寻常百姓家。
2019年，推特上一段拍摄于中国大陆的视频引起了推友们的关注。视频中是一个拐骗幼儿的少年人贩子在拐骗儿童时被抓到，刚送进小区保安室里时，亲口对保安承认他哥哥在四川拐骗了5个小孩，并且都杀了。保安问他是不是杀了卖器官，他回答说是。这段视频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大家猛然间发现中国盗取贩卖器官的恶行竟如此猖獗，猖狂的器官贩卖者似乎无处不在，稍不留神，每个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他们眼中的猎物。然而此情此景虽突然，但绝非偶然。早在2016年，就有移民美国的红二代在海外披露，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已经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活摘的对象也已经扩大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就刹不住了。他所提到的开了这个口子，指的就是江泽民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薄熙来的儿子薄呱呱在他的博文中写道，对某一器官团体和异议人士进行器官摘取和尸体加工的指控，不能让我父母独自承担，那是当时上面高层有相应政策，特别是得到了某首长的支持，是当时大气候下进行的，全国各地许多部门都在做，公检法部门、军队、医院都在参与，只不过他俩开了头，要死大家一块死。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刑事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一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不听不看、不闻不问，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冷漠的超然者不在少数。曾有文章指出，中共惯用暴力与谎言让中国民众在罪恶面前保持沉默，正是这集体的沉默纵容了黑心问题的做大。人们选择沉默固然有其谋求自保的种种难处，但在一个充斥着暴力与谎言的社会，沉默的代价是可怕的。不光是法轮功学员，不管什么人， 能拿来杀的都杀了卖器官。除了被关押的人，还包括那些无依无靠的流浪人员，都被有关机构以关怀生活为名纳入活摘数据库。一旦配型成功，这个人就会失踪。还有以招工为名，骗来大量的年轻劳动力集体关起来活摘。现在连拐卖小孩、活摘其器官也成了这个恐怖产业链中的一环。程先生的儿子是华中科技大学学生程浩，于2014年11月28日在长江二桥附近失踪。程先生表示，近年武汉失踪了几百名大学生，有名有姓的，只有三个人找到了尸体，公安都说是自杀。他们每次发个帖子，几天就被封杀了，发不出去了，警方不作为，家属陷入绝望。中共所期待的是那些不愿卷入的人做壁上观，表现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如同盗匪在一辆公共汽车上公然抢劫强奸的时候，他们最希望的就是全体乘客都装作聋子瞎子，这样他们行恶的时候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和顾忌一样。常常会有人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血腥的活摘器官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对此问题做了详细的回答。当有人问他说，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麦塔斯回答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反人类罪是针对人类整体的，当反人类的罪恶发生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例外。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活体摘除器官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
接下来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累计冤狱11年，山西贾国杰医生再被绑架，屡遭迫害，黑龙江优秀人才刘丽杰又面临庭审，山东古稀老人浩梦花被枉判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5日左右，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法轮功学员贾国杰先生被中共警察秘密绑架，不知所踪。贾国杰1998年毕业于中国第一军医大学，后被分配到新疆戈壁滩的解放军546医院工作。贾国杰从小就体弱多病，几个月大就得了一场很重的肝病，差点夭折。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贾国杰的多种疾病很快就痊愈了。在中共长达22年的迫害中，贾国杰曾被中共法院判刑3次，累计冤狱长达11年。迫害从他风华正茂的20多岁青年时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将近50岁。在迫害中，他的奶奶、父亲先后去世，家中只剩下备受煎熬的母亲。1999年720中共迫害开始后，2000年6月底，贾国杰因为坚持信仰被解放军546医院强制解职。2000年7月20日，贾国杰为法轮功申冤到北京上访，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3个月。后来贾国杰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发放真相资料，给原基地医院寄真相信，被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法院诬判3年。2004年贾国杰因携带一本转法轮和数十份真相资料，被太原铁路乘警绑架，被稷山县法院枉法判刑5年。2015年贾国杰又被稷山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法院非法判刑3年。2021年7月30日，山西省运城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郭铁山为首，稷山县610信任的主任 纪山县纪丰镇书记、店头村支书、一派出所人员等随从，又追到贾国杰上班的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某医院，企图逼迫贾国杰参加他们在西安宾馆办的洗脑班，使他放弃修炼。警察要求贾国杰下班后到他们住的宾馆听郭铁山授课，期间郭铁山威胁说，我们如果去你上班的地方处理，你的工作就丢了，我们如果去你租房的地方，你就住不成了，我们穿便装你来宾馆上课。被贾国杰严词拒绝后，郭铁山进一步威胁道，你如果不从，我们就要把你当成重点的打击对象。2021年9月15日左右，贾国杰被秘密绑架，不知所踪。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现年51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丽杰女士于2020年10月14日被当地国保警察跟踪绑架后取保候审回家，当地公检法合谋构陷刘丽杰，据悉他们计划在2021年9月24日非法开庭。刘丽杰今年51岁，1993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就职于佳木斯市教育学院，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了悟人生真谛的刘老师知道更应该如何去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思想境界更加高尚的人。刘老师连年被学院评为优秀教师。有一次刘老师遭绑架被送到了看守所，学院领导曾带着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多次去市公安局找局长要求放人。市公安局局长说，这么严厉的环境下，你们不怕被摘乌纱帽，还敢来保护法轮功学员？看来这个法轮功学员修的是不错啊。学院领导说，如果不将他保回去，我们将无颜面对全院教职员工，因为他在我们学院是最为优秀的。2020年10月14日，刘丽杰坐丈夫的电动车到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董淑贤家，被佳木斯市公安国保警察秘密跟踪，绑架到派出所，后被送佳木斯市看守所。在检查身体时，御医认为身体状况不合格而拒收，后以取保候审形式回家。刘丽杰回家后，向阳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的警察不定期电话骚扰，要求去派出所见面约谈。2021年9月6日，刘丽杰被约到派出所，所长告知构陷他的案卷材料已被要求送到向阳区检察院，检察院对他的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期限半年，随后在刘丽杰住处楼旁安上了监控摄像头，还有便衣警察带车蹲守。9月16日，刘丽杰的亲友辩护人到向阳区法院交辩护手续，要求阅卷，法院拒收材料。据此了解到，法院已给刘丽杰指定了所谓的法援律师，向阳区法院已将所谓的案件分给刑庭法官纪中，并拟定要在9月24号对刘丽杰非法开庭。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30日，以协党百岁生日维稳为由，山东省曹县法院对年过古稀的法轮功学员高梦花女士开具非法逮捕证，警察强行把正在伺候住院的百岁母亲和残疾丈夫的高梦花绑架到曹城镇派出所，后又强制到医院抽血体检，而后高梦花又被绑架到鄄城县看守所，鄄城县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拒收。高梦花多年来经历了曹县公安610多次绑架、勒索钱财、迫害劳教，这个在家吃苦操劳、照料老幼的七旬老人，出门告诉世人法轮功是被邪党迫害冤枉的，就成了中共的迫害对象。今年8月份，法院再次对高梦花非法开庭，高梦花被法院枉判四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各国政要表示，为了人类尊严和权利，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9日，来自美、英、法、瑞典、西班牙等国的多名政要，在打击及防止活摘器官世界峰会的第三场论坛中，谴责中共持续活摘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器官的反人类犯罪，并呼吁全球通过立法唤起民众认知等方式共同制止中共暴行。英国议会议员、前英国卫生部长菲利普·亨特勋爵说，器官捐赠是挽救生命的宝贵行为，但活摘器官就是商业化的谋杀，毫无疑问是最严重的犯罪之一。亨特勋爵曾在英国上议院多次公开反对强行摘取器官。2021年英国通过药品和医疗器械法案修正案，抵制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在发言中称，中国正被带有黑暗血腥历史的共产党统治，中国人民长期生活在专制的压迫下，几代人都失去了自由，人们对古老文化和传统的认知也在消失。阿尔梅呼吁欧盟、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所有其他代表和社区为中国人权挺身而出，制止活摘和非法贩运器官。法国前教育部副部长、主管教育的国务秘书、议员奥斯塔利认为，故意忽略器官贩运可能会最终影响到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被卷入其中。他说，在中国，人们被迫害、被监禁、被折磨，并成为被随时活摘器官的器官库，就因为是少数民族，如藏族或维吾尔族，或者像法轮功修炼者一样，因为他们的精神信仰和共产主义相反，这简直是彻头彻尾的恐怖。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来自俄亥俄州的国会议员夏波在发言中强调，要让活摘器官话题更多地进入公众视野。他说，在各个方面，中共都在挑战自由世界。中共对自由世界最根本的挑战是在人权领域。在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做法之一，活摘器官。西班牙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拉美关系代表团副团长、欧议会外交委员会成员特奇表示，对令人难以接受、非常残酷且造成巨大悲剧的活摘器官话题，欧洲议员们非常关注。众所皆知，活摘器官正在中共独裁体制的中国发生，其中法轮功学员是受迫害影响最大的团体之一。最后，特奇说，如果我们想保有尊严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反抗活摘器官这种残酷、不公正的邪恶的受刑。我们必须打击及惩治从事这种罪行之人，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并告知中共和其盟友，这种行为是人类所无法接受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亿0393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目标之一，破坏家庭和人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2日。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也是体现传统人伦关系的重要场所。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和谐，国家才能得以治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及其志也，察乎天地。夫妻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互谅互让，尊老爱幼，合乎天道。而在中共的教科书里，破坏家庭伦理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回顾历史，中共在实现破坏家庭和人伦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制造出的罪恶势力无计其数。1952年，在中国生活多年的比利时反共传教士雷震远写下了《内在的敌人》一书，被誉为是一本以个人视角真实揭露中共魔鬼行径的党史档案。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抗战期间，河北安国县一个村子有个24-25岁的年轻媳妇，名叫孟淑兰，活泼而又有自己的想法，引起了中共的注意，想拉她入党。于是中共派工作人员带着非常明确的目的接近她，并不断给她灌输革命家庭和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同。要成为中共革命者，就要抛弃传统观念，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于是孟淑兰在这位工作人员以革命光环不断的训导下，最后舍弃了自己的传统家庭，成为建立革命家庭的领头者。中共的目的是达到了，可原本一个好好的家庭就这样被无情的拆散了。据神父记载，其实中共借宣传革命至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等说辞，制造了无数家庭破裂的悲剧。仅在江苏省的一个城里，中共统治后的一年内，就有931对传统婚姻宣告离异。中共规定的离婚条件非常简单，只要能证明配偶的一方是所谓的反动的、反革命的，或者是所谓的思想落伍就可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荣教授曾写过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里面记述了他父亲原本是一个乡村流氓，在村长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但他忘恩负义，把村长房子烧了，后来又把村长给杀了。于建荣教授的父亲在没有和原配正式离婚的情况下，打着革命的光环，先后和两个所谓女革命者苟合，一个叫高仪，一个叫雪仪。最后的结果是，高仪因不适应所谓的革命形势，最后抑郁自杀，而雪仪比于建荣教授的父亲足足小了26岁，并生了2个儿子。这样一直苟合到他父亲去世。他父亲死后，中共在悼词中这样写的：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汉光武帝曾对太中大夫宋弘说：俗语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回答：臣听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传统文化是婚姻，是契合天地之道的人伦之本。而中共的那一套革命婚姻理论却是彻底抛弃传统观念。淮海战役后，中共几十万干部南下进城后，争先恐后换媳妇，中央、省部、市级、县级全国包换，论资排辈，老的娶完了，新干部才能娶。50多岁娶20岁的，姑爷比岳父还要大很多。有新娘婚后逃跑，干部派人漫山遍野去抓。作家赵东龄在为电视连续剧《南下》搜集资料时，发现一份当时的最高法院下达的文件，文件要求各级法院简化南下干部离婚程序。不需要征求原配妻子的同意，只需寄一张离婚证明回家。有人为中共这一破坏传统人伦的做法粉饰，说这是中共为了尽快完成从农民闹革命转变成为一个城市管理者。 这个谎言如同改革开放是为了共同富裕一样可笑。中共用革命同志代替夫妻关系，将家庭中的亲情人伦用阶级情感来重新定义和度量，一切服从党的需要，党性高于人性，夫妻之间可以揭发，父母子女亦要相互批斗，借此对党表忠心，同时打着男女平等、自由婚姻的幌子破坏传统。原本有着传统婚姻观的女性，被中共的这一套歪理邪说、颠倒是非的所谓革命论颠覆了，所以那时被扭曲了的女性是层出不穷。近期新唐人电视台采访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秘书李锐的女儿李南央。当李南央谈到自己母亲范元稹时说，她是一个异化的人，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改造思想。她这一辈子没有做，不会做人的女儿，不会做人的妻子，也不会做母亲，非常失败。被中共党文化毒害了的范元稹，一辈子只会说报纸上的话，进行自我改造，中共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为了自保，范元稹在中共的阶级斗争运动下和变异思想宣传下，渐渐失去了正常的人性，就在不断揭发父亲和对子女发泄中走完了他的一生。李南央对记者表示，母亲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母亲，她完全把自己套在一个革命的壳里头，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就是跟子女对话、交流，都是政治。如果你跟她的意见不相同的时候，她就觉得你是资产阶级思想，她要把你拉回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如果你不听她的，那你就站在了敌对立场，他就会把你汇报到你的单位的党支部，让党支部去帮助你。这样的变异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比比皆是，而范元稹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试想，家庭成员之间的信赖、恩义、血缘关系都可以被无情撕裂、玩耍，人类还有什么道德可言呢？不就面临着彻底毁灭吗？由此看来，中共就是一切罪恶和败坏的根源。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告诉您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由由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听众朋友，在山东一所小学里，有一位才女老师被学生亲切地叫做妈妈。 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就为您讲讲这位妈妈老师的事儿。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弟，今天要跟您分享的故事是老师你像我的妈妈。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女老师，她所在的学校以学生成绩作为对教师的考核指标，并以此评优秀树先进晋升职称，因而学生们就成了老师追名逐利的工具。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但是咱们的这位老师的学生却说他像妈妈。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我是山东人，就叫我李美莲吧。20多年前，我从师范院校音乐系毕业，在一个乡镇中学担任音乐教师。刚毕业就遇上了全市第一届学校艺术节，我指导并跳主角的舞蹈得了1等奖，为镇教委赢得了荣誉。作为音乐老师，演出任务登台机会就多，舞蹈、唱歌、弹琵琶，我运用所学的专业在舞台上创造和展现着美。1998年的春天，我有幸学了法轮大法，我渐渐按照法轮功要求的以真善忍的原则来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开始了，我因此遭到打压，被贬到离家较远的农村小学任教。这所小学教师编制不足，所以我不能只教我的专业课了，根据学校的需要，我教的科目变来变去。20年来，小学的科目我全都教过了。我们这儿的学校都是以学生成绩作为教师的考核标准，有的校长安排老师轮流给学生上午安排自习课，说歇人不歇马，这是把学生当马对待呀。为了提高学生成绩，不仅打骂学生是常有的事，很多老师为了自己的考核成绩，甚至还不择手段让学生考试作弊，收卷后到保密室改动学生的试卷，阅卷时委托同事改学生的分数，甚至向领导行贿改名次，还有从教育局提前弄来试卷的，种种的乱象不一而足。在这种环境中怎么办呢？作为一个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的老师，我不但不能被这个大染缸污染，还要尽力去洗涤被污染的学生。面对我的学生，我想我要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教他们，首先是教育品行，其次才是教授知识。我费尽心思在课堂上引导孩子们做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在他们幼小的心田播下善良美好的种子。我这样上课，领导同事都来听我的课，都觉得有亲和力。有个校长评价我的课说如沐春风，大家夸我课讲得好，普通话说得好，字写得好，能歌善舞，能写绘画。女副校长说我是才女一枚，还开玩笑地说家长说的学校最有气质的那个女老师肯定是指的你。大家对我很认可，我内心知道我的气质其实是修炼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修炼大法后，虽然我没有什么头衔，没有各种荣誉称号，但是我不求名利，所以能够心里坦然轻松，言谈举止优雅大方。我只管教书育人，真正为学生好而着想。曾经有个学生的妈妈告诉我，我儿子回家说你像妈妈，我笑了，难怪有的学生问我题的时候，喊老师的时候把我喊成了妈妈呢。我不接受家长送礼，实在推不掉的，我就换成价值相当的礼物回赠。我所在的镇上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在另一个学校工作，也是这样。我有一次去市里帮他捎回来3份文具，他说是要回送给2个男生和1个女生。家长们知道我们不贪图名利，学生毕业后见到我们仍然很敬重。随着修炼，我不仅对名利能够看淡， 也更能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有一次全镇教师乒乓球比赛，我获得了女子冠军，但是代表我们镇去市里参赛的却是获得亚军的那个女领导。虽然受到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也没当回事。还有一次是全镇教师师德演讲比赛，我脱稿演讲拿了第一名，镇教委安排我参加市里的比赛，校长也专门找人帮忙写稿，最后我没去成，让一个在我名次之下的老师去参赛了。这事儿我也没计较。不过我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修炼前我们代表镇机关去市里演出，排了两个节目，结果上级考虑资金不足拿掉了一个。那时我内心想的只是自己排练的付出没有得到展示，心里很不高兴，就编了个理由，另一个节目也不去演了，让镇工作人员很难堪。现在的我再也不会这样了。我还经历了一次优秀教师称号的事件，这件事有点曲折，结果也出人意料。那年我教一年级的数学，成绩很好，20多个平行班中全年4次考试全在前3名。那年我得了个教学质量1等奖，按说这么好的成绩，折合成教师考评分应该排在前列，但我却排到了第8名，学校7个优秀教师的名额恰好没有我。在镇教师节大会发完奖后，偶尔听到有人说教师考评分经常被算错，我想我的是不是也算错了，就问校长，校长也觉得奇怪，说咱们再算一算，一算果然少给我加分了，我本来是在7名之内的。校长说，你看你不早说，奖已经发出去了。我不想为难校长，一笑了之，没再说啥。第二年那个本来排在第8名却得了优秀教师荣誉的女教师歇产假，恰好我接了她的班级，只教了2-3个月，我就得到一个教学质量奖。后来晋升职称的时候，我更是仅凭2张教学质量奖的奖状和以前演出时的几张获奖证书，就跟那些手里一大摞荣誉的老师一样顺利晋升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书里说过，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在这整件事情的过程中，我是深刻地体会到了放淡名利的我不争不抢，然而该我得的即便过程曲折，上天还是会安排给我。我还经历过一件特别的事，一天下午放学的时候，一个醉汉拿砖头来闹事了。我和校长在办公楼2楼同时听到了这事儿后，就一块儿往事情现场跑。我急急忙忙下了楼，直往西边教学楼的方向奔去。我边跑脑子里出现的是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所以虽然我是个女生，也觉得这件事我义不容辞，必须得管。跑着跑着，我看见一个20-30岁的人，1米7几的个头，手里拿着半块砖，他前边1-2米是2个刚下课的女教师，这两位老师既不敢离开也不敢说话，表情很恐惧的样子。这人旁边3-4米处就是一排排密集站好队的小学生，如果这个拿砖的年轻人冲向学生队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看到这个情形，我由跑便走，径直走到那个人面前，我平静地对他说，把砖头给我。他凶恶地瞪了我一眼，但是我没有害怕，我以修炼人特有的平静与善意看着他的眼睛，然后又亲切地说，把它给我。这时我看到他眼睛里的凶光一下就不见了，他顺从地把砖头递给了我，我随手就把它扔到旁边花池的草丛里了。对我来说，整个事情里的勇气倒是其次，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在这事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善的力量，强大的善真的能消解凶恶。就这样，我一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平和地制止了一场 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的暴力伤害。听众朋友，今天被学生喊作妈妈的才女老师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下面是神传文化栏目，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人对于形貌仪容的态度。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画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扶妖。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服，故有扶妖。杂色奇服，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筷。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韩仪说， 杂色祈福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符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作，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善恶一念间》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个故事，保护好人带来的福报。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持续了22年，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有许多善良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同情、支持和帮助，他们也因此得到了福报。我们今天讲两个小故事。一家经贸公司张老总非常反感中共迫害法轮功，还表达了对法轮功学院的同情和支持。2001年的时候，他的朋友一对修炼法轮功的夫妇因为坚持信仰，为了避免遭到公安迫害离家出走，结果两个人被公安通缉。这个时候，张老总主动收留了这对夫妇，不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保护着他们的安全。有一天，张老总从公安朋友那里得知，公安要全程大搜捕这对夫妇之后，及时地将他们转移到另外一座城市自己的朋友那里。后来又安排他们住在张总自己公司在外地的办事处。张老总保护法轮功学员避免中共迫害的善举给他带来了善果，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有一次，张老总出差，驾驶车辆下坡的时候，前方突然出现一个动物，因为车速太快，紧急刹车时，他的轿车向前翻了个跟头，之后车又正正地停住了。除了他的一只手虎口部位被轻度撕裂外，车上其他人一点都没有受伤，而且车辆完好无损，连擦痕都没有。大家都感到是一个奇迹，不可思议。有一位小学教师高老师，心地善良，有正义感。有一年碰到一位法轮功学员跟他讲法轮功真相，高老师就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了这位学员。他说，地区学校要举行文艺汇演，高老师在学校里教舞蹈，也是带队参加汇演的领队。快要汇演了，一天学校校长将高老师叫去说，舞蹈节目的领舞学生的母亲练法轮功，现在被国保警察抓捕了。校长要高老师把领舞学生换下来，不然会影响学校声誉。高老师一听就急了，马上要参加汇演了，临阵换人怎么行？他跟校长说，这位学生在学校表现非常好，多才多艺，老师们都很喜欢他，他母亲练法轮功，这和他女儿有啥关系？再说法轮功也只是个信仰问题，又不做什么坏事，如果临阵换人，谁也顶替不了他，如果非要换人，那连我也换了，我也不干了。最后校长只好同意，仍然让这位学生继续领舞。在文艺汇演中，这个舞蹈节目获得了2等奖。高老师遭遇了多次大难，汇演过后的一天，他正骑自行车回家，快到家的时候，突然一辆出租车从背后撞上来，一下将他撞出了几米远，头撞在了人行道的边沿上，当时就昏了过去。出租车司机跳下车，见高老师脸上有血，昏迷不醒，心想，人这下完了，吓得司机抱着高老师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高老师醒了，听到哭声，就对司机说，你别哭，我没事儿，你扶我起来看看能不能走。司机将他扶起来试了试，可以走动，高老师就说，没事，你将我送回家吧，我家就在前边。司机就把高老师送回了家。还有一次，
高老师骑自行车回家，也是在同一个地方，被一个喝了酒的小伙子开的车从背后撞上，撞出很远。自行车从高老师的头顶飞过去，他又撞在了自行车上，一时不省人事。车上的人下车后一个劲儿地呼叫，见高老师清醒后就跟他道歉，是司机喝酒了，司机怕交警处罚酒后开车，早将车开走了。留下来的人一边解释一边说，不要报警，他们会负责到底。高老师让那人将他扶起来，还能走动，就说，没事，我不会怪你们的，更不会报警。高老师退休后，一天女儿要他去做体检，说单位对全体职工体检可以带亲属，只需要支付10%的体检费。体检 X 光拍片报告，高老师的肺部有阴影，要住院继续检查，最后诊断怀疑肺癌早期，进行了肺叶手术切除。切除后进行了多次复查，医生说恢复很好，没有转移情况。讲完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后，高老师对法轮功学员说，三次大难不死，大概是因为我拜佛的原因吧。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他说，不是你拜佛的关系，是你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情上能分清是非好坏，维护了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免受歧视，大法师父多次救了你。高老师听了一下像醒悟似的说，我非常相信你说的，我是得到善报了，否则我早就没命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力遍布宏威，今天讲的故事只是大法威力在人世间这个层面的体现。大法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大法展现的神奇和殊胜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返回中华大地自古以来敬神礼佛的传统。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在最后的天音静乐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祝愿》。
转眼又一年，相会是几年，你可听过我讲的真相，慈悲的召唤，愿你有美好的，愿你过好每一年，愿你理智更清晰，时时擦亮眼。善缘等了一世又一世，盼了一年又一年，愿你走上归真路，大法一再传，愿你走上归真路。
各位听众朋友，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